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进你家》，我是小明吴明业。这波行情真的是疯了，现在台股已经不只是云霄飞车了，现在完全像喷射机一样。那这波超级红包行情让很多人心痒痒的，但是问题是，有一群人他是在年前就已经获利了结了，现在看着车开走，真的是心在淌血。那现在有另外一群人呢，现在还在车上，但是看着指数持续创新高，每天都在皮皮刷，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我们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股市权威陈威良老师，要来帮大家拆解创高后的生存法则。老师好。
小明好，大家好。
台股现在完全是无人能敌耶，虽然那个川普的关税大刀挥来挥去，美股一下好一下坏，但是台股好像有个金钟罩，完全不受影响。你会怎么看这一波涨势？
基本上呢，这一波其实上涨还是有底气的，因为从去年第四季看到呢相关的 AI 科技股营收公布之后，那目前呢已经有一些公司呢率先开始公告字节的第四季财报了。那数字的部分呢，当然是越开越漂亮，所以整体呢，其实目前的不管是国内的法人机构，甚至包括一些外资国外的法人机构，都在针对呢 AI 科技股的今年盈余做上修。所以这个就是呢，为什么台湾这些 AI 股科技股呢能够持续引领大盘指数走高？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于盈余上修，就代表呢现在的股价，也许你如果回头跟不久之前一个月前或一季前相比，会觉得它涨多了。可是呢，法人更在意的是呢，到底今年能赚多少，明年后年能赚多少？因为大家看的是未来，那只要呢确定这些数字它能够落实的可能性是高的，其实法人就敢买了。所以重点呢就是在于股价从哪里涨上来并不是最重要，重点是呢基本面将决定股价涨到哪里去。
所以你觉得现在涨是健康的涨，有实际成长的涨？
好问题。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从两个角度来检查，帮台股呢体检一下，我觉得第一个呢，其实台股没有走自己的路哦。好，事实上呢，现在很多的产业它都是从国际的指标股联动到国内的相关族群，比方说记忆体，比方说像 PCB 上游的铜箔基板，或者像玻纤布，还有呢像载板。这一阵子呢，其实国外的指标股也都是呢强劲的往所谓右上角持续的大涨小回创新高，所以呢，现在很多的法人跟主力大户呢，往往也都是在呢早上开盘之前先看一看呢美国，还有呢早上的日本、韩国相关的指标股有没有持续的攻坚，那只要呢大涨，那台湾的相关的概念股或者是呢供应链，往往在当天的盘势也会有好表现。所以呢第一个部分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联动，第二个部分呢说到就是台湾自己本身了，有时候呢是加权指数的涨势是凌驾在呢贵买指数之上，不过有的时候呢是加权指数呢可能又休息了，然后换呢贵买指数反而是呈现喷出大涨。这代表什么呢？因为加权指数当然最主要就是台积电的贡献，所以通常呢如果进入到所谓垃圾盘的时候，可能小型股就会稍微休息压抑一下，有的时候呢贵买指数比较强，那代表就是呢中小型个股又开始呢纷纷的这个强出头了，所以大型股跟小型股呢基本上也是维持在一种轮涨的架构当中。如果行情真的有转弱甚至进一步走空大跌的风险的话，各位一定会先看到就是呢它是在轮跌，大型股跌完换小型股跌，然后呢小型股跌了之后呢大型股又继续跌，然后高不过高，低点破低。但是现在所呈现就是呢在轮涨的时候呢动辄都是高点再过高，低点不破低。所以我认为呢只要持续去仔细观察这两个方向，国际的指标股以及大小型股有没有呢持续的轮动的话，那短线上面来看，当然呢确实是有涨多的风险，但是呢就目前来说没有破线，没有做头，那大家还是呢量力而为的去适时的参与这个多头行情，那顺势操作，不要预设立场比较好。
所以其实现在不管是 AI 泡沫啊或这些关税的因素，完全都不会影响到台股了吗？
我觉得这一次行政院也非常的明快，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盘中直接召开记者会，那就是其实强调我们先前已经跟美国关税谈判有了呢非常明确跟实质的重大进展，那目前这个所谓的最惠国的待遇仍然是可以维持不变的。那除此之外，观察整个国际股市对于这一次再起的川普关税战，我觉得反应也都还算蛮淡定的，原因就在于呢大家好像呢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 都知道，川普就是 Taco 交易，
是、哦、
也就是说他常常呢在这个关税的喊话谈判上面呢都是呢先拉高那再来去做调整，所以看起来哦这样的一个利空刚好也是作为哦股市现在到底呢信心强不强的一种测试。那刚好呢其实在近期国泰金控有公告了、哦、每个月所做的国民经济调查，那这份信心里面呢特别有一项就是呢在股民对风险偏好指数当中它是创下调查有史以来的最高，
是、
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呢股民确实对股市是蛮有信心的。我知道大家就会去担心说既然大家都那么看好、哦、会不会呢马上就要泡沫化了。其实呢看好有信心是一回事，不过呢到底有没有进场然后导致呢股价过高过热以及筹码太过凌乱，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最近的融资虽然有所增加，不过因为呢台股的市值增加更快，如果以去年的股灾过后的最低点17306以来看，涨到目前呢涨幅已经呢翻倍了，可是同期间融资水位增加的幅度大约是在 69%， 所以融资的涨幅还没有追上大盘的涨幅。那我认为其实现在的融资都还是属于一个多头市场之下良性助攻的筹码。
嗯，好，老师，那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台积电了，因为魏哲家董事长曾经说过，就是这个把蛋黄去掉的时候，剩下冷清，哇，这个冷清大家喊了好多年了，没想到我们终于看到了。可是现在很多人是之前还没有买，或是有些卖飞的人，那你会怎么建议他们？他们应该是要现在勇敢追高吗？还是说要等回档的时候再追？
我认为啦，台积电就是还是先求有。再求便宜，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想要买在那个最理想的买点、最便宜的买点，其实这永远是等不到的，好，因为只要往下看，好，便宜的买点或者说是危机入市的买点，它总是过去了。
是，
所以毕竟呢，我们要往未来去想。那帮大家简单的重点回顾一下，在今年一月中旬台积电的法说会，当时呢，我认为有两大非常重要的强心针，第一个就是把资本支出。今年的目标提高到520到560亿美元，那这是大幅度超过市场的预期，而且呢，总裁魏哲家很可爱哦，因为这要花大钱，
是，
那他要证明呢，台积电不是会随便砸钱下去的。他说他特别去跟呢客户的客户确认过，这个需求真的存在，而且非常的强劲，也就是其实呢，客户的客户就是辉达，到底他晶片要卖给谁？云端大厂。那现在真的大家都是呢对于这个 AI 的算力、哦、需求恐急，那当然这个部分就会呢牵动了整个台湾的护国群山供应链会有很大的商机跟着台积电一起飞。
是，
那第二个呢法说会的亮点是在于呢到2029年之前台积电的营收年均复合成长率 25%， 所以这隐含着意思就是呢台积电每不到三年的时间它的业绩就可以再翻一倍，所以估计呢，台积电可能在2030年，它的 EPS 将上看200元。所以如果你往未来去看，你就知道，无论现在是哪一个价位，2000或者是回档了，那其实这里都不是长期真正的高点，终点站还没到，所以重点是要呢买票上车。那当然我知道大家会希望说，如果可以买的便宜一点。岂不是更好？那当然啦、啊哦、所以呢会强调你先有一些部位、哦、但是呢不需要在这边呢把你准备投入台积电的资金一次一笔单就下完、哦、保留一些资金分批进场，那心情上也比较不会随着股价患得患失。
嗯，所以其实我们都不要去预设高点，对不对？
对，那如果按照上次有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台积电的目标价来看的话，那原本我设定呢如果以今年的法人圈预估平均 EPS 95元来看的话，那基本上2166元左右就会是呢相对的昂贵价、哦、那以今年来看，我觉得如果它是在下半年才涨到2000或2100会比较健康，可是现在才二月份、哦、所以我觉得它已经是超前进度了、哦、所以确实在这个价位呢我觉得不要多买、哦
嗯、
你小买就是先做一个试单卡位布局就可以。那至于说呢跌到哪个价位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买点呢、哦、那这个可以参考，就是如果我们用2027年 EPS 呢至少可以来到110元来看的话，那我对应合理的本益比我会设定在大概1850元上下，
是、
哦、就会是一个蛮便宜的位置。那当然呢、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考讯号，就是每当呢国际股市出现比较大的利空 比如说黑天鹅、灰犀牛跑出来了，那毕竟啊，系统性风险之下，台积电身为台湾的全职王，往往都是外资提款卖超最用力的那一档个股，但是通常这个就是跟它本身的基本面无关，纯粹是因为国际资金移动，那这个都会是一个很好的买进机会。
是，好，所以其实它这个创高之后呢，我们去买进是顺势而为，所以老师可以从这张图卡帮我们讲一下这样的概念吗？
其实看到呢，美股的创高，尤其台股的创高，大家难免还是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等到那种可能类似十年一遇的大空头来了，或者是呢股灾再度重现的时候呢，我在那边年限啊或十年限来捡便宜？
等不到，
那等不等得到当然是一回事啊，你那么健康一定等得到
、
但不是每个人都真的还能够等到一个回到十年线的位置。但是呢，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过往，我举呢美股 S&P500 指数为例子，那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橘色线的部分代表就是呢它每一次在创新高的附近，那蓝色线就是呢平常其他的走势。好，那假设呢我们呢真的是有够倒霉，每次进场呢都刚好选在那个最高点附近，然后呢这个投资成绩单拿出来看，到底会不会有这个心碎，我们其实让数字来讲话。那我们就用呢平常的时机进场跟在创新高的时候去买进来做比较，你会发现呢时间如果稍微呢拉到中长期之后，投资进场经过了12个月也就是一年之后呢，其实就算你买在最高点，指数的平均报酬率 9.6%， 反而赢过了你在其他时候进场的绩效。那同理哦，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延长到呢进场24个月以后，也就是两年一样哦，其实呢在最高点进场的获利绩效反而赢过了平常的其他时候。这样子一个统计数据呢似乎颠覆了很多大家既有的印象或认知。
对，
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从技术面或筹码面的角度很容易可以理解，你在创新高的时候去做买进，基本上这个叫做顺势而为。
是，
那上档呢其实它是没有压力的。好，那另外再搭配基本面来思考，通常创新高会发生在经济萧条或产业衰退的时候吗？不会嘛，创新高应该都是呢基本面很强劲的时候，所以自然就容易呢维持住这个动能。好，那当然我知道呢，即便我们都已经用了图形数字来说话之后，大家还是觉得叫我在创高的时候，叫我在35000点一次 all in 台股，我就是怕嘛，
做不到，对，
做不到，好难哦。好，怎么办呢？定期定额总会吧，
是，
连我的小孩子都会。好，所以定期定额呢，我们不要再说它是呢傻瓜投资术，其实这是大智若愚。那我简单再举例给各位看，定期定额要不要挑时机？一样哦，我要不要等到十年线来了，股灾来再开始？现在35000点进场扣款，我是不是阿呆？好，我跟各位讲哦，我们先来看看，如果呢有一个 B 投资人，那我不是来骂人啊，我是说，如果有一个代号为 B 的投资人，好，那他这个很有耐心哦，真的，只要高点强劲的大多头，他都不进场，我要等到呢低点再开始扣款，好，就一路扣扣扣扣扣扣扣扣，然后呢这个。一路扣下去之后，它的累积的报酬率，我们就扣到呢下一次真的股市哦，从谷底回升大涨来到高点，它的报酬率来到 27.5%。好，那好不好呢？别急着下结论，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A 投资人，他就是呢行动派，说扣款我就现在就开始，但是重点是呢，我很有纪律的，就是从高点开始扣，一路扣，结果没想到一进场呢，股票就开始跌了。股灾来了，空头来了，一路扣扣扣扣。好，我们同样看，扣到了下一次的回升高点出现之后，它的总报酬率哦，却是可以呢出现更好的数字，平均达到 30.2%。在高档进场的投资人，最后他的获利报酬率是赢过在低档的了。那我们常讲哦，定期定额其实是帮你呢分散进场的时间，然后呢分摊平均成本嘛。大家一定听过定期定额的微笑曲线。那这两个策略啊，其实差在哪里 ？B 来讲，就是你在这里低点的时候进场，所以它的微笑曲线哦，好像笑不太出来，因为只有一半啊，
是
只笑了一半，
之后就冲上去了。
你要笑口大开，就是从这边开始一路扣到这都没有停，继续扣扣到这里。那所以哦，这个很明显就是呢，在股市当中哦，不管我们在讲的是美股、台股的大盘，甚或包括刚刚聊到的台积电。其实有没有听过本大利小利不小，也就是说其实到头来你真正要累积获利的话， 部位的多与寡很重要，
是，
所以我才会建议大家，台积电，与其你一直在等一个绝佳的买点，不如呢先开始累积部位，只要你还有钱，就不要担心，因为跌了你可以继续买啊。
是，好，所以其实定期定额最好的时机点，如果照这样的概念来看，其实现在就是最好开始的点，
就是不要浪费时间，然后呢不要让钱躺平睡觉，其实随时都可以开始累积部位。当然必须强调，以上针对的是像0050，或者说像刚刚提到的是 S&P 500指数，这些都是比较偏大盘或市值型的角度，或者说像台积电这种真的是台湾第一世界 No.1 的公司，但是不是每一档股票或每一种类型的投资标的你都可以闭着眼睛随时开始的，因为有些呢它下去到地板价之后它还有地狱价。
是，好，那其实我相信大家过年都领了很多红包哦，但是这次过年回来玩啊，很多出现了一个新的奇观，009816新挂牌的 ETF， 成交量在礼拜一的时候竟然爆天量，出现了600,000张，碾压了0050耶。所以老师，你觉得它会突然这个一飞冲天，是跟它不配息有关系吗？
确实哈，因为台股呢，当然最著名的市值型 ETF 就是0050。不过呢，这几年来哦，很多这个新进的挑战者哦，好像呢都难以威胁到0050的地位。但是这一次9816呢，跟其他市值型 ETF， 包括0050，我觉得它有呢几个最大的不同点。第一个差异就是在于呢，它会去选择，就是呢选股当中这些企业到底有没有获利，有没有赚钱。那还记得在去年第四季12月0050的成分股调整当中，新纳入了一档生技新药股康佩。那当时很多人就脸上三条线，因为觉得康佩到现在营收出不来，那还在亏损连连哦。但是因为它的市值够大，那没办法哦，0050的选股规则就是这样子，市值够大就进来了。但是大家总是希望能够是选到一些有赚钱的好公司哦，所以9816只挑选了有赚钱的市值大的公司。那第二个当然就是刚才提到了很重要的是，终于出现了第一档不配息的市值型 ETF。 其实买市值型 ETF 的人说穿了，你不是要领它的股息，你就是希望呢它能够尽其所能的全力成长，把你的本金放大再放大。所以呢只要不配息，那代表呢赚到的钱就是直接自动滚入净值，那这样就能够让呢复利的雪球威力是滚到最大哦。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它目前呢非常独特的优势哦。那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开始研究它，甚至呢在这个开红盘日哦就是大量的买进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那确实像我自己身为也是两个小孩的家长爸爸哦，那我也帮小孩的红包钱也投入了009816、
哦、是，好，所以009816它有一个特点哦，就是因为0050在台积电里面的权重大概有占了60%以上了，可是它的这个台积电的权重相对的就没有这么高，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啊？
好，其实你说到就是很多呢股民说的现阶段9816的缺点
是，
这是现阶段，因为现在台积电涨得很猛、啊嗯、但是呢我认为啦，就是假设你已经有投资了台积电，或者是你就是想要透过 ETF 来更高比重的参与台积电，那说实在话0050的对手就不应该是9816了，
是
应该是0052、啊、因为0052的台积电比重是超过70%，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逻辑可能要先厘清。那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就是说能够有台积电就好，但是没有必要把它放大到、哦、好像一档台积电遮住了让你看不到呢其他的0049，这样子来讲的话，我觉得9816至少呢它还是有去控制住台积电的持股比率、哦、大概40%，就是贴近目前它占大盘的比重，我觉得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我是比较认同。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波 AI 啊半导体起飞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跟到，所以老师今天也带来了几档 ETF， 首先呢就是追踪美股龙头的 ETF 要怎么比较怎么选择会比较好。
这一次过完年之后帮小孩存红包钱的口袋名单
是、哦、
那因为我认为啦，就是年轻人小资族或甚或是帮下一代小孩子在、做红包的投资理财化，重点就是你希望他是在一个长远的赛道上让资产在一定的风险之下尽可能的成长放大，所以我认为除了就刚才所聊到的市值型 ETF 可以当作是一个像投资金字塔的底座之外，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搭配就是包括像一些产业主题，包括甚至像主动式操盘的 ETF。 那当中呢其实我原本有帮小孩扣这个00757蛮多年了， 三十几块扣到涨到100多块钱，那这个当然过去的绩效非常非常好，但是以前我曾经就是当面有请教过00757的经理人，敲碗问说有没有可能除了买进这些美股的这个尖牙股 Big Seven 之外，也去买一下台积电。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那是因为在 ETF 的公开说明书当中，他已经针对可以买什么不可以买什么已经有明确的规则。那没想到呢，当年的一桩心愿现在竟然在00981五实现了。因为他不只是买呢这个七巨头之外，他买了台积电的 ADR。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认同未来 AI 科技的潮流趋势，它起码还能够维持5年甚至10年的能见度，而且呢最主要的市场有利的竞争者就是这个科技七雄以及呢台积电，那我认为其实透过呢00981五，它就是能够很简单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把全世界 AI 最厉害的公司直接就是一口气打包。
好，那相信今天大家听完威扬老师的分析之后呢，心里是有个底了。那虽然这波行情涨得真的是好猛烈哦，但是呢有策略性的勇敢呢就会是赢家。那千万不要在这个大家市场很热烈的时候盲从造进，那也不要在趋势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就急着要下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威扬老师带给大家这么精彩的解析。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全听赢家，我们下礼拜见，拜拜。